何长工收到了暗语，你喂的鸽子飞了。周恩来焦急地踱着步，不时走到门口看看远处。他掏出怀表看了看，蹙着双眉，又蹙回到屋里，在桌子旁坐了下来。他合上眼睛，把头靠在木头椅子的靠背上。最高三人团成员，现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最近常常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境地中。他是个严于律己的人，一方面他已经意识到博古、李德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中的失误，一方面又不愿意违拗他们的意志。博古是党中央总负责，从组织角度讲是自己的上级，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体现着国际的意志，在由他们三人组成的最高决策层里，不时出现2:1的局面。因此周恩来只有服从。他常常觉得对于红军目前的处境自己有责任。报告，何长工同志来了。警卫员的报告打断了他的沉思。快请进来，快请进来。周恩来立即站了起来，向门口迎去。总政委，有任务吗？何长工着急地问。让你猜到了。周恩来笑着说，是个大任务呢。
大任务？
何长工不解其意。南天王电与我们进行秘密军事谈判。
南天王？
你是说陈吉堂？他要同我们谈判？何长工兴奋地问。
依你看，我们谈还是不谈好？
周恩来故意问。当然谈好，何长工不加思索地说。头年11月，蔡廷锴、蒋光鼐在福州指挥19路军发动缅甸，人家也来同我们谈判。当时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也许不至于落到今天这种地步。见周恩来没有说话，何长工知道自己触到了总政委的痛处，把话打住了。的确，何长工无意间说出的话勾起了周恩来的思绪。周恩来想起了1年前的那个日子，大概也是这个季节，也是在自己的住所。那时军委机关还在叶平，他的面前也站着一个红军干部，他的名字叫潘汉年。周恩来向潘汉年交代着和今天类似的任务，不过那时的谈话对象不是南天王陈吉堂，而是蔡廷锴和蒋光鼐。蔡廷锴，国民党第19路军副总指挥兼军长；蒋光鼐，19路军总指挥兼淞沪警备司令。1932年1月28日，当日军突然由上海日租界向闸北中国驻军发动进攻时，蔡蒋二人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毅然率部奋起抗日，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128淞沪抗战后，19路军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愤慨，同蒋介石的矛盾日趋尖锐。蒋介石视第19路军为喉骨梗，为了排除异己，决定将19路军调往福建剿匪，与红军作战，企图让第19路军与红军互相残杀，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针对第19路军进入福建，红军组成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滕代远为政治委员的东方军入缅作战，给第19路军以沉重打击。 蔡廷锴、蒋光鼐一方面挨着红军的打，一方面受着蒋介石的挤和压，日子十分难过。于是在经过一番筹划之后，决定采取联共反蒋抗日的方针，并派代表与中共方面秘密接触。1933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在洪都瑞金接见了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19路军代表徐明鸿和陪同人员第19路军参议陈公培，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赞同和第19路军在抗日反蒋问题上的合作。中共临时中央指定周恩来负责谈判工作，潘汉年是周恩来挑选的中共谈判全权代表。潘汉年当时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曾代表中共主持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活动能力很强，契合第19路军代表徐明鸿有过交往。在瑞金一所不引人注意的房子里，谈判秘密地进行着，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团潘建行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19路军代表徐明鸿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合作。潘汉年作为中共代表常驻福州，与中共方面签订了协议之后，蔡廷锴、蒋光鼐再无后顾之忧，他们联合了国民党内的部分反蒋势力李吉深等，加紧了起事的准备工作。1933年11月26日，沉闷的福州城淹没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一个反蒋抗日的政权，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了。当时正值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远在瑞金的毛泽东听到福建事变的消息后异常兴奋，激动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住地念叨：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还从没有这么高兴过。毛泽东置自身处境尴尬于不顾，立即向临时中央提出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显然，毛泽东这个建议是大胆的，同时也是极有见地的。彭德怀也在前线经总政治部转临时中央一份电报，对福建事变提出了与毛泽东相近的见解。如果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人采纳了毛泽东、彭德怀等的建议，第五次反围剿可能会是另一种结局，中央革命根据地可能会是另一种形式。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不仅是毛泽东，国民党军中的有识之士也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的。 当时任国民党第36师师长的宋希濂事后就曾经说过，毛泽东的主张是在闽变发生之时，全盘形势已有重大变化，为了利用此种情势，改变原来的作战方针，由战略守势改为战略进攻，其进攻目标指向国军必救之地。如匪果真照此行动，又使国民调离江西的可能性不能说全无。然而远在莫斯科遥控着中国共产党的王明和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却轻率地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1933年11月27日，中共临时中央在苏区出版的《斗争》第18期上发表《福建的事变与我们的任务》的社论，指出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来揭破他们的阴谋。12月5日，中共临时中央又发表了《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称福建人民政府将不过是一些过去为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并断定福建人民政府必然遭到残酷的失败。就这样，博古们推走了朋友，留下了灾难，中国革命又失去了一次机会。毛泽东只能扼腕长叹。作为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没能在那个关键时刻助毛泽东一臂之力，为此他常常陷入内疚之中。此时又面临着一次谈判，这次谈判的对象是有南天王之称的陈吉棠。陈吉棠广东防城人，系鄂军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同床异梦，摩擦已久。蒋介石在对江西红军进行的第五次围剿中，为了笼络陈吉棠，任命其为南路军总指挥。然而陈吉棠深知蒋介石为人阴险狡诈，蒋介石在此时对他委以重任，与其说是看重他，倒不如说是在借围剿红军来消耗自己的力量，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陈吉棠一心只想保住自己南天王的地位，在与红军作战的同时还得提防蒋介石的中央军趁机入粤，时时总有腹背受敌之感。因此在向红军作战时总是犹犹豫豫，迟迟疑疑。蒋介石对于陈吉棠在围剿中的表现大为不满，一方面批给陈吉棠部巨额军饷，一方面又向陈吉棠频频发出催战令。在蒋介石的恩威并施下，老谋深算的陈吉棠也在寻找着自己的出路。在不得已派部队向红军占领的军门岭进攻的同时，暗中却在试探着和红军进行和谈的可能。已无作战指挥权的毛泽东以他战略家的目光注视着南线的战事，出于对红军自身命运的考虑，他也在寻求和粤军达成某种谅解的可能。从1934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多次从瑞金来到粤赣省委所在地会昌，调查研究粤赣情况。他曾不止一次地对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说，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 善于利用陈吉堂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告诫他们，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在设法建立统一战线的同时，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该打时要打，该和时要和，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会昌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红军和粤军基本上处于相持状态。就在毛泽东最后一次离开会昌回到瑞金不久，他要在南线打出一个和谈局面的预言实现了。1934年9月，陈吉堂秘密派来代表，要求和红军和谈。于是，周恩来召来了粤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委派他作为红军军事全权代表，与粤军进行谈判。另一名代表是曾和第十九路军谈判过的谈判老手潘汉年。不过此时周恩来的心情是沉重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经完全失败，眼下的谈判他希望从陈吉堂的辖区为红军找到一条逃生之路。周恩来没有把自己的情绪流露出来，对于红军下一步的行动也只是做了某种含糊的暗示。祝你们成功。周恩来最后握着何昌工的手说，何昌工感到了那双手的分量。会昌至寻乌的路上，羊角水，会昌城南军门岭附近，从这里开始已经进入白区了。两台大轿在路边已经停了一些时辰了，轿旁站着坐着十几个国民党兵，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伸长了脖子朝大路的北边望去。一会儿，两个配墨镜着西装革履的人在路上出现了，军官模样的人匆匆迎了上去。二位莫不是？我们是贵总司令请来的客人。两个人中的一个人说，他姓潘，我姓何。哦，果然是何先生，潘先生。国民党军官高兴地说，我叫颜值，二旅特务连连长，我们旅长派我带弟兄们专门来迎候大驾。一边说着，一边向远处的两顶轿子招呼着，让他们过来。等轿子的功夫，颜值凑近何长工、潘汉年，小声说：何先生、潘先生，我听过你们的宣传，共产党说的有道理，大敌面前，我们的枪口应该一致对着小日本，炎黄子孙不应该自己打自己人。说话间轿子到了，二位请上轿。颜值指着轿子说，怎么还坐轿吗？何昌工笑着问。沿途关卡很多，坐轿走方便，我们旅长说过，这次二位来关系重大，一定要保证安全，不能有丝毫闪失。说着招呼何昌工、潘汉年上了轿。一群国民党士兵抬着两个共产党要人，浩浩荡荡地上路了。遇到岗哨盘查，颜值就粗声大气，说是陈总司令的客人。哨兵也不检查，一路畅行无阻。到了粤军一师二旅驻地，何长工、潘汉年受到了该旅旅长、参谋长的热情欢迎。何昌工当即递上了朱德写给粤军七师师长黄延珍的亲笔信。黄师长大见，此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建行、何昌工两军 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佑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欲接洽赵福为感。专此顺治荣齐。朱德首起10月5日，在吕布所在地罗塘镇附近的一个偏僻山村里，何长工、潘汉年被秘密地安排在一幢二层小楼的上层。楼下住着陈济棠派来的代表，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议杨佑敏及黄旭初等人。在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谈判顺利地进行着。一份包括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以及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的五项秘密协议形成了。就在这时，何长工收到了一份周恩来的密语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粤军谈判代表杨佑敏看到这份电报，感到很蹊跷，便问：“何先生，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哪里的话，这是份贺电，祝贺咱们谈判成功，和平鸽就要飞起来了。”何长工很冷静地回答道。但是此刻何长工、潘汉年的心情确实可以用心急如焚来形容。他们从周恩来的电文中推断，中央红军开始行动了。何长工和潘汉年草草结束了谈判，离开寻乌，返回会昌。途中，他们已经知道，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已经开始实行战略转移。